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2月1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西方阵营占上风，东升西降成梦话。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华盛顿方面咧，喺星期一，白宫嘅发言人咧就已经明确咁讲咗啦，美国咧系正式宣布外交抵制中国嘅东澳同埋残澳嘅吓。咁啊呢个消息一出嘅话咧，中共方面咧又食葡萄啦。咁啊认为咧美国多此一举系冇人听嘅，跟住又开始战狼。咁而家嘅结果系咩咧？而家睇到咗咧系五眼联盟啦、AUKUS 啦都喺度跟进紧嘅，仲有其他国家会跟进。咁似乎睇到而家美国振臂一呼吓，咁好多人响应嘅，似乎好多人喺度跟进紧。咁究竟而家中美之间嘅关系系点样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倾一倾。
系啊，即系拜登今次佢嗰个底细咧，的确系将中共咧放喺一个好被动嘅位置里边。拜登上场已经系10个月啦，咁佢一直嘅政策都系按照川普嘅，喺军事上啊。在这个经济上啊，在防止中共的渗透啊，各方面技术的转让啊，都是跟着川普的，有些改变啊，但基本上个动作不大。但唯独今次这个办这个民主峰会，同埋在奥运里面抵制中共呢，给我们感觉拜登是拿到分数的。当然很多人就说现在都不知道这些国家会不会参加下，目前来讲呢就 AUKUS 就全部在那里了，就是澳洲，仲有英國、美國自己啦嚇，仲有紐西蘭。紐西蘭咧就係一半一半，咁佢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早就講咗唔去噶啦。但亦都有同中共咧係提過人權問題嚇。咁咧就跟住五眼就係睇下加拿大會唔會參加呢個boycott。
加拿大亦都宣布咗進行外交抵制啦，非常之好嘅一個動作。
另外就係 G7 啦嚇 ，G20 啦，同埋台灣啦，我覺得咧佢哋都會係參加嘅。我自己覺得係可能唔係全部，但係大部分。美國在這段期間的盟友呢，組成的盟友呢是會撐美國的。那我們看看啦，即是現在可能就是擠牙膏這樣，慢慢這樣。現
在看到有些國家就說，而有些國家是還未決定的。那無論怎樣都好，就正如路橋剛才講的，擠牙膏一樣擠出來，因為這個民主峰會開完之後，可能分分鐘就有更加多人表態的。
咁咧，有時我就覺得即係都係時啊命啊，即係習近平佢已經係好困難噶啦，佢嘅處境就被全球圍堵啦，係嘛？佢自己黨內都有好多問題，再係明年就係佢可唔可以終生啊永久連任嘅一個好重要嘅年份，而奧運會係呢個時候遲唔發生，早唔發生，遲唔舉行，早唔舉行，係呢個時候舉行。就覺得我的命運好似冥冥中有啲嘢係已經係好細密咁安排咗啦。咁今次嘅奧運嘅情況係咁樣嘅話，當然就係全球對中共嘅呢個咁嘅政權一個道德嘅一個批判啦，一個係道德上嘅一個 judgement 嚟嘅，即係好重咁樣打咗習近平一巴嘅。咁我哋就覺得呢啲嘢就係冇辦法啦，佢做咗咁多嘢就佢自己承受啦嚇。咁我哋亦都想咧就係睇睇喺美國嘅過去嘅三年啦，加埋川普啦。三年的對中共的策略是不是真的有了一些成效出來？就中共和美國很不一樣，中共一直都是吹噓自己的國力是多麼強，是怎樣叻法，但是美國呢 就不是這樣的態度。美國特別是學界和民間呢，經常覺得呢就是中共會打到來的，經常覺得呢中共呢遲早就會取代美國成為這個全球的一個領導人物，即是最高的領導的，還會將美國就是蠶食啊，或者將它變成一個二流的國家、三流的國家，即一直都有這些心理上是跟中共是很不一樣的一個心態來的。
有危機感啦， 有危机才有转机嘛，成日都咁讲噶啦，系咪？亦即系有机会啊嘛。咁如果一啲危机都冇，咁咪一啲机会都冇咯。
咁但系而家嚟讲，我哋即系睇到好多嘅美国好啦，或者系西方阵营都好啦，有好多嘅成功嘅地方嘅，我睇得到佢有好多嘢系有效嘅。不过咧，就系呢啲有效嘅嘢咧，就有时就系我哋自己嘅观感，或者我哋睇新闻啊，或者乜嘢。咁就要一啲嘅學術嘅機構，有時佢哋嘅數據同我哋唔一樣，佢攞到更加多嘅情報，或者佢更加多嘅數據，咁佢哋正式去提出嚟話而家嘅情況係咁樣嘅話，似乎咧就大家都比較安心一啲。呢個大家意思即係唔係淨係我哋呢啲即係評論員或者係網友啊，而係好多嘅軍事界或者係外交界、經濟啊、金融啊各個行業。他們通常就很靠這些所謂的 research 或者這些 reports 去肯定他們自己的觀感，他們是非常實證主義，一定要有些東西什麼去證明。那呢就澳洲的智庫叫 Lowy Institute， 很大的，就是澳洲來說我想它是最大或者最大的其中一個這樣的智庫呢，在幾天前呢就發表了一個叫做亞洲實力指數，就對26個亞洲的國家呢就評估啦，看他們的實力怎樣啦。咁呢個實力評估咧，就係從2018年就開始噶啦。喺即係排名方面咧，一直都係美國第一，而中共咧係緊跟其後嘅。咁你話美國其實喺亞洲有冇屬地，有冇殖民地，有冇任何嘅領地，乜嘢都冇，點解佢係會係排名到咁高咧？咁就係我哋睇睇佢，即係佢排名，佢可能係用咩嘅指標嚟去評判啦。咁今年嘅評估咧，即係再度將呢兩個國家就放喺一個主導力量咁嘅位置度啦。但係咧，報告就話，佢話因為呢個新冠疫情咧，中共咧已經係好可以講話喺十年之內咧都冇辦法同美國比噶啦，十年之內都冇辦法噶啦。咁佢話喺綜合力量裏邊咧，就係即係睇到佢係節節咁樣下降啦。咁好多人就話，咁樣講法，中共係咪崛起咧？大家都話中共崛起，但係而家嚟講，佢嘅衰敗嘅形勢係好明顯嘅。咁啊，作為一個佢哋係學術研究嘅中心啦，一個咁樣嘅智庫，佢哋一定係根據好多嘅數據至作出一啲咁嘅結論嘅。佢話所有嘅指標131個，有一半佢都失守曬噶啦。咁最重要就係佢外交影響力同埋佢未來嘅資源，未來嘅資源可能講人力啦，或者是講誒佢哋嘅物質嘅資源啊、礦藏啊，或者係水嘅資源啊、糧食嘅資源啊，呢方面咧係比以前下降咗好多嘅。咁啊特別提到咧就話呢個疫情咧令到呢個區域整體嚟講係繁榮受損，綜合力咧就係減弱。呢個疫情咧就發生有一件咁嘅事啦，喺中國嚇佢有個疫情，但係喺以後我所講嘅其他嘅。即係嘅報告又好，或者媒體人佢哋嘅發表嘅意見，或者係金融界發表嘅意見又好咧，亦都係講清零嘅。所以有兩部分，一個就係疫情本身，第二個就係佢點樣去應付疫情，呢啲都係影響咗即係中共嘅國力嘅。咁佢講到咧，美國咧就係喺盟友方面咧就做咗好多啦，但係咧，譬如印度、譬如澳洲咧，呢啲盟友咧，佢哋係因為中共太過囂張，太過係即係整個嘅印太裏邊，佢哋所作所為，令到呢啲盟友覺得佢哋需要比以前更加依賴美國。以前嚟講，即係如果順風順水、好和平嘅話，就唔需要美國。但而家唔係，所以佢哋覺得佢哋自己比以前更加依賴美國。喺邊幾方面咧？軍事、經濟、外交同埋文化影響方面，同埋未來嘅資源方面，都係越嚟越依賴即係美國嘅。咁啊，即係其實就一拍兩合。美國咧就係好想喺印太重新入去印太，以一個領袖嘅咁樣嘅姿態。而呢啲國家亦都係因為中共冇辦法唔同美國去合作啦，要成為同盟啦，互相都有佢哋嘅同盟嘅目的嘅背後嘅目的嘅。咁呢個報告就講到話，美國仍然係一個充滿活力嘅超級大國。佢不但係咩軍事啊、經濟啊、外交啊方面，就算喺文化方面咧，佢都有影響力。佢主要就話美國亦都捐贈咗好多疫苗俾即係印太嘅國家啦。喺呢方面咧，就造成咗一啲影響力，彌補咗美國喺經濟影響力方面咧喺印太咧係唔掂嘅。以前我哋已經講咗啦，譬如話好大嘅 經濟嘅自由經濟體系裏邊 RCEP 呢個就係純粹亞洲嘅自由經濟體制裏邊，同埋個 CPTPP 環太平洋嘅經濟體系裏邊，美國係冇加入嘅。所以經濟方面美國係比較弱嘅，但係佢係其他方面，佢喺今年嚟講啦嚇，即係佢表現出嚟咧，佢嘅文化影響力仍然係強過中共嘅。
其實喺非洲啊，美國嘅文化影響力咧都遠遠超過咗中共啊。虽然中共在非洲是耕耘了很多时间，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挺撑中共的，但是民意调查其实绝大部分的人是喜欢美国的生活，向往美国的生活，想讲中文的人 2% 都不到。
而中共呢就是他就试图就劝了东南亚国家叫他们不要去加入美国这个联盟，同时呢就跟俄罗斯、巴基斯坦和朝鲜呢就是結盟成為一個核武大國陣營，即係呢啲全部有核武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個地區其實係危險嘅。呢、這個就報告，呢、這個報告個結論就係咁樣。咁又講到即係中共嘅經濟方面啦，佢話由於即係產業鏈嘅遷移嗰方面咧，經濟佢哋係想係喺國內生產同埋消費，但係由於佢哋奉行呢個孤立主義。其實佢自己就有份同人哋去脱歐啦，或者係譬如話打壓。即係澳洲咁樣係嘛？你打壓加拿大咁，其實你都係同人哋同呢啲國家喺經濟上你打壓佢，其實就同佢哋脱歐噶啦。咁所以咧就話喺即係呢個國內嘅生產同埋消費咧都係唔掂嘅，就係咁樣啦。咁即係呢一篇嘅澳洲嘅呢個智庫嘅評論咧，即係或者佢哋嘅評估咧，就我自己嘅感覺就係美國喺個同中共嘅呢一個爭霸裏邊，佢得分，佢喺舊年裏邊得分。佢係得咗分，當然呢個分數嘅得到係累積咗美國幾年來做嘅嘢，包括當然包括川普任內佢即係立下嘅根基，到拜登亦都有佢有佢做咗啲嘢，所以嘅情況就係咁樣。我睇東網啊，香港東網啦，大家都知道東網係建制嘅或者係親共嘅，咁佢有一篇文章嘅結尾裏邊佢就講咗呢啲，其實我都知嘅咯，不過我覺得係東網寫嘅，所以我就即係呢度同大家再分享一下。佢話回顧上世紀嘅美蘇冷戰咧，美國亦都係靠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同埋意識形態各個方面全力壓制前蘇聯嗰個擴張嘅，所以咧尤其係透過建立聯盟同埋管制高科技嘅轉移，慢慢咧。就同蘇聯咧，就造成一種脱歐咁樣嘅現象，用呢啲以上嘅方法去拖垮前蘇聯。咁大家聽咗之後，係咪覺得同而家嘅情況有雷同之處？咁啊，大家去評判下啦。呢個係東網嘅一篇文章嘅結論嚟嘅。除咗呢一個智庫嘅報告之外咧，另外有一篇文章咧，我就本來我唔係太過注意佢嘅，但係深尾咧就我發覺喺好多主流嘅即係新聞裏邊咧，或者主流嘅即係報紙裏邊咧。好多人用呢篇文章，所以我覺得都可能可以呢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篇文章咧，就係 Morgan Stanley 佢嘅全球策略師，佢嘅名叫做 Richard Sharma， 佢就喺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篇文章，中文嘅譯名大概就係中共咧已經搖搖欲墜啦，但係全球咧就覺得都冇乜嘢所謂，你有得你喐啦，有得你諗啦，大家覺得唔係好似以前所想像嘅。啊！話你冧咗咧，全球嘅經濟都會係崩盤，會崩盤，冇呢個現象。佢題目就係咁樣啦嚇。
如果真係咁樣嘅話，全球對中共嘅印象或者係對中共嘅依靠咧，其實完全係兩回事嚟嘅咯。以前真係認為咧，中共係唔可以倒嘅話，
個結論就話中國嘅經濟嘅重要性已經同以前唔可以相比啦。咁佢話佢除咗經濟同美國脱歐之外咧，亦都同全球嘅其他國家咧都脱歐，而呢一種脱歐咧。根據呢個 Sharma 講咧，五年前已經開始嘅，即係唔係話而家嘅，當然就係過去嘅一年兩年就更加厲害啦。但係五年前已經開始啦。
五年前已經開始，咁咪又即係同川普有關啦。
咁咧就佢話疫情期間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加速得好緊要。咁佢話呢個脱歐係因為有新嘅市場係開始出現，即係我哋解釋咩叫新嘅市場。咁另外咧就越嚟越係。因為脱歐，所以咧就佢就係靠自己佢嘅內需，自己去供應俾自己啦。呢個速度係飛快嘅，咁飛快嘅原因亦都係因為疫情嘅清零政策。 呢度大家都其實佢講，我哋有時覺得啲專家講同我哋想象係一模一樣，係嘛？即係唔係有啲咩獨特嘅地方？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亦都可能就係都講得出，大家都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佢哋多啲數據去分析係咁樣。而新嘅所謂嘅新嘅市場係啲咩嘢咧？譬如台灣同韓國。他們的晶圓需求，即是他們的芯片的，他們的供應，他們的在這邊的創新，還有數位革命，這些是新的 players， 或者是新的，好像一個新的戰場裡面的新的士兵，新的將軍出現了，那個戰場已經不同了。台灣呢就是芯片，韓國。但是呢，譬如說那個行動網絡的技術方面呢，就有印尼和印度，它叫雙印，這兩個國家是飛速地發展的。咁咧，仲有咧就係綠色嘅經濟、綠色嘅能源啊，或者新嘅產品咧，墨西哥同秘魯咧，而家咧就係行到好前嘅。咁就係呢啲嘅新嘅市場，即係將中共咧就逼到埋角啦。佢哋今年嘅第二季，中國嘅佢嘅經濟嘅增長咧，係遠比呢啲嘅新市場咧為慢嘅。呢個係30年嚟嘅第一次，所以呢啲即係睇得到將來會係點。咁而將來嚟講，即係中共就唔係淨係話佢嘅好多嘅科技行唔得快嘅問題，仲有佢就人口嘅即係縮減啦，嚇，仲有好多嘅債務嘅問題啦，嚇。咁所以即係呢啲都講得出中共而家唔掂，將來嚟講可能就更大件事啦。咁呢一個文章亦都講到就話，疫情前咧，中國咧係佔全球 GDP 增長嘅35%。不是 GDP 的35%，是增加的35%，即是個 growth rate 是35%，但是現在已經暴跌到25%了，所以很快出來，這些是一年之間的事來的，一年多了，即是快得這麼緊要，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哪一個會佔先機，或者已經佔了先機呢？是哪個在這裡扶植著，這個不是這篇文章，是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個扶植著台灣和韓國，是哪個扶植著印度，甚至印尼，邊個扶植緊墨西哥同埋秘魯咧？所以呢個亦都係美國。咁所以即係睇而家睇將來，美國都係勝利。咁有好多人就話：，唉，路橋你淨係曉講啲西人，梗係啦，澳洲梗係幫佢自己啦。咁呢一個Morgan Stanley 梗係幫美國啦。咁如果你係咁講嘅話咧，我哋而家篇文章亦都好重要，或者一個講話都係好重要。有一個人佢叫做李道葵。他咧就係國師級嘅經濟學家嚟嘅，本身喺清華大學，亦都係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嚟嘅。咁咧，佢兩日之前喺個論壇裏邊咧就講啦，佢話未來幾年咧係中國改革開放以嚟最困難嘅時期，將面臨三個好大嘅挑戰。第一個就債務，這個即係債務危機，都講咗好多噶啦，地方債務，尤其是產業鏈遷移，這個我們不用講了，大家都很清楚了。另外就碳衰退三大挑戰，他說從5年整體來講，應該是過去40多年來我們將會面對最困難的一個時期。他又講到一個現在目前中國經濟很大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這一個報告和一個訪問裡面講了。他說以雙十一為例，即係嗰個光棍節啦，11月11日光棍節本來就係全中國買嘢瘋狂噶啦，一日嚟嘅，即係大家用電商咁樣嘅方式去買嘢，但係今年就唔掂啦。今年佢話主要就係啲老百姓咧，佢嘅工資冇上漲，人工都冇加，佢嘅收入就係咁多啦。咁你而家你 GDP 基本上亦都冇增加，你叫佢哋點樣消費啊？其實你睇下李道葵講嘢，佢已經好保守、好小心、好小心。即係佢仲冇講到失業大軍已經到啊，好多嘢嚇，佢就係咁講啦。另外咧就話企業界咧而家就好茫然，佢揾唔到投資方向。佢話而家地產就唔掂噶啦，帶嚟一系列嘅情況，投資者唔敢投資，消費者唔敢買樓，賣房嘅即係啲人亦都唔知道點算好，地方財政就更加困難。佢話即係完全冇方向。咁佢輕輕就講咗呢兩樣啦，就係話而家中國國內面對嘅問題啦。咁當然即係由佢出嚟講嘢，一般嘅睇法都係話就等佢出嚟吹哨啦，講俾大家聽嚇，佢係一個國師級嘅咁樣嘅經濟專家，佢講呢番話俾體制裏邊啲人聽，亦都俾一般人聽，即係話而家中國嘅苦日子要到啦，大家 準備，有心理準備，咪話我唔提前講俾你哋聽，我而家就以專家嘅身份講俾你哋聽。咁香港信報嘅一個專欄作家，佢叫高天佑，佢對呢件事佢有個評價就話，啱啱至話今年即係建成小康社會，又話自己會富起嚟，又話自己會強起嚟，一片形勢大好之下，啊，居然出現咗件咁嘅事。咁啊，當然啦，即係習近平佢作為而家嘅新核心，毛澤東嗰陣時係站起嚟。鄧小平是富起來，然後習近平是強起來嘛，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那你知道，大家去問一問習近平了。而且中國社會科學院呢，就是在2022年的經濟藍皮書裡面呢，也都將今年2021年的經濟成長的 8% 呢，就是掉落到 5.3%。 他們的看法，自己的 體制裡面的看法，就主要就賴這個疫情啦，他說是最不穩定的因素，他們沒有賴到這個清零，只是賴疫情，但一般的看法主要都是覺得他們的清零這個政策很有問題。另外就是地產方面也都出了很多問題，是很多地方出了很多問題才會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這個題目非常之大，我們覺得今天我們的重心不是分析它是什麼問題，而是總括來說，我想的重心就是講俾大家聽，就係疫情喺今次中共嘅衰落裏邊係扮演咗個好重要嘅角色。三個報告或者三個研究或者三個講話裏邊都有不同嘅地方提到疫情。這個美國似乎佢所用嘅策略，好似東網所形容嘅策略係成功嘅。咁樣美國而家喺整個形勢嚟講係行先过中共好多步。
咁啊，睇嚟有人讲东升西降啦，呢个词咧就真系要收翻啦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中美之间嘅关系，睇下佢嘅发展情况系点样吓。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洗米华搞到澳门赌场大地震。
喂，今次嗰个澳门新赌王洗米华大镬啦，嗬，俾人哋拉咗入去，如果解返大陆受审啊，咁就大剂咯。而家听讲啊，越抄佢就越多罪状。仲有新闻话添啊，如果证据确凿啊，佢喺澳门坐完监仲要返大陆坐，咁讲啊。
其实啦，这个洗米华一早就被中国大陆政府夹住㗎啦。嗱，佢喺2019年8月份啊，就喺海外啊就开设咗好多唔同形式嘅赌场，而喺大陆啊又开设咗好多嘅地下赌场。佢利用不法嘅手段啊，将赚返嚟嗰啲钱啊利用地下钱庄同埋澳门赌场贵宾厅，将嗰啲钱全部洗晒出去境外。
冇错啦，嗱，阿 Sam 讲得啱啊，警方啊掌握咗佢好多嘅犯罪证据之后，卒之就响2021年呢采取行动，响澳门就捉咗洗米华。另外佢有11个牵涉呢件案件嗰啲疑犯一齐捉晒，咁啊将捉翻嚟呢11个疑犯啊，当晚开始就严刑逼供，咁啊招出咗原来仲有好多犯法途径，咁啊喺路环嗰度现场搜咗300多万嘅赌具啊、现金啊，咁啊即系证据确凿啦。咁啊现时警方咧将佢立成一个大案，啊继续追查佢背后嗰啲大鳄。据讲后边仲有真正嘅大老板啊！
嗱，网上有新闻咁讲，话当年何鸿燊咧都系咁样将啲钱露来露去噶啦，咁啊仲有讲话咧，第日咧要将何家嗰啲人嘅财产啊都要呕埋出嚟啊！
唉，我谂啊肯定会咁做噶啦，呢啲啊叫做一网打尽啊，啊全部纳晒啲钱，等你喊都无谓啦！
哇，如果纳埋嗰啲咁嘅钱啊，都唔知几多千亿噶咯。
所以人哋咪讲咯，开赌嗰个就实法嘅，去赌嗰个先至衰嘅啫嘛。
咁啊系啊，所以洗米华咪咁发咯，不过林美香啫嘛。
梗系啦，开赌啊好阴湿噶，人哋话会衰三代添噶。
嫖赌饮荡吹啊，五大害，最攞命嗰样就系赌啦。
赌仔人哋都玩嘛，三更穷就四更苦，赌仔回头金不换啊嘛。实在十个赌仔咧，真系冇一个可以行翻转头嘅，多数都赌到倾家荡产嘅，家离子散嘅。所以开赌啊，人哋话好冇阴功噶。
阿尔文姐啊，你啱讲呢句话唔系咁啱啦。嗱，你睇下洗米华，佢又捞到嘅。啊，你睇下发到猪头饼咁样样，佢个身家成几千亿嘅，你知唔知？
喂，阿 Sam， 你又唔好羡慕呢啲咁嘅人。洗米华虽然话有几千亿啫，你睇下佢而家出唔出得翻嚟都成问题啊。
其实赌啊最大害，有人一晚输成条街嘅。
哇，呢啲啊可能赌到好大噶啦。我爹哋讲过，当年有四个老板喺度赌钱打麻雀。嗱，最大咧就玩斗领一毫啦。咁其中一个老板就谂咯，唉，斗领啫嘛，咁细冇所谓啦。咁点知最后尾佢就输咗。咁原来咧，佢所讲嘅斗领咧就系500蚊。咁嗰个老板一晚呢就真係输咗成条街啦。
哇，咁就真係惨啲喎。咁就即係出猫呃人啦喎。一个斗领500蚊喎。
咁所以嗰个年代呢，我爹哋话好多老千㗎。咁所以点解你唔问清楚啫？咁所以咪一晚输咁多钱囉。
唉，梗係入咗老千局啦。
唉，牛唔飲水又点咁得牛头鸡呀？你入咗老千局嘅话，就係因为你贪贪字就得个品。嗱，我讲件真人真事你听啊。赌仔就唔会发嘅。我隔篱屋嗰个人呢，佢就试一次咁多日走去嗰啲 club 嗰度赌圈佬喇喎。咦，咁轻易俾个人1000蚊喎。啊，第二晚就加码啦咁。哇，仲犀利，赢咗5000蚊。佢嗰段时间就不断咁沉迷点样。用乜嘢大包围又好，用乜嘢方式突击又好，足足俾佢赢咗40几千。
哦，40几千就唔系好多啫，而家买嚿砖都买唔到啊！
但系嗰个年代啊，嗰啲浮仔买海边豪宅啦。于是乎过咗两日，佢嘅目标就想计划赢100万。哇，就走到喺个级度磨烂只。连续几晚喺个赌场度流连就唔想走，卒之就倒输咗10几万。哇，嗰时已经大汗淋漓啦。咁就同个赌场个经理商量，嗱，我好有名气啊，家阵我手头上冇晒钱啫，但係我可以用我嘅信用抵押啊，我有屋又有酒楼又有其他物业，你就即管借转俾我先得唔得？个赌场经理见到系佢啊嘛，我得马上成沓筹码又交俾佢手，一直赌到将近天光咧。佢除咗自己嗰副身家输清之外，仲道歉赌场40几万。咁冇办法就焗住宣布破产，度度俾人追债。你话做赌仔咯，几惨呢？
我识得有个亲戚。又系好难赌嘅，连结婚嗰晚啊都要冲出去赌钱嘅。你话几衰格呢？咁佢最后尾咧，佢老婆就话：啊，我咪衰公啊，喺大陆成日挂住赌钱，不如咧就申请出外国，因为外国讲英文噶嘛。啊，咁佢老公咧实行就唔识赌噶啦。咁啊，终于咧就申请咗去咗美国咯。咁去咗美国就开咗间餐馆仔啦，咁两公婆就搵到个钱咯。哎呀，咁佢个老公咧就旧病复发，有个钱咧就身痕啦。咁啊走咗去美国唐人街嗰啲赌档又赌过，咁啊赌到飞沙走石，吓连间餐馆都输埋。咁个老婆咧就带住几个细路仔噶嘛，咁啊同佢离婚咯噃。咁啊餐馆都俾佢赌晒啦。咁啊要卖屋啦，个老公话喂嗰间屋我都有份㗎喎。好啦，个老婆都 OK， 咁啊卖咗嗰间屋就分一半钱俾佢喇喎。 啊，点知佢唔够一个月啫，我半间屋都倒埋，咁啊跟住咧去搵个老婆咯噃，咁啊老婆就唔肯俾佢啦，梗系啊佢咁衰，佢话你唔俾我咧，我就喺你门口放火。
真唔真啊，尔文姐，嗰、那个系咪男人嚟噶？咁样对个老婆都得嘅咩？
都话赌仔冇性噶咯，咁、那个老婆咧嬲得仔咧就搬屋咯、哦。啊，搬咗屋咧，你知唔知佢几正啊？佢吊住嗰啲细路仔喺边间学校，咁啊，唉，终于又发现咗个老婆住喺边啦。咁然后沟个老婆出街咧，佢就拎住个好大个嗰啲士巴拿，准备殴断佢老婆只脚。后嚟啲街坊见到咁嘅环境咧，咪即刻报警咯。嗰啲警察咧就拉鬼咗佢个老公去坐监，终于咧就入去坐咗两年监。吓、啊，出翻嚟咧，佢继续去打听佢老婆喺边度。咁嗰次咧，佢就揾把刀拮住佢老婆，要个老婆喺银行攞钱。咁啊，老婆今次系死梗啦，实俾个老公攞命啦。吓、啊，点知突然间见到架警车经过，佢咪即刻嗌救命咯。嗰架警车又截鬼住佢。系今次佢又第二次去坐监，
咁啊坐咗几多年啊？
坐咗几年就唔知啦，因为差佬直接告佢绑架啊嘛，好大罪噶。你话赌仔几惨呢？如果啲人唔开赌档，咪冇赌仔咯。所以开赌都好鬼折堕噶。所以啲老人家咧就有咁嘅说话噶啦，赌钱就梗系由赢钱起。你唔好以为啊走去玩下细细地咁吓。哈！你一赢钱呢，咁你觉得得意呢，有啲人继续赌落去㗎啦。就算你去摇老虎机呀、啊、都可以令到你倾家荡产㗎。因为嗰啲老虎机人哋计过㗎嘛。嗱，譬如你哋啲人摇咗入去10,000蚊啦，佢只要出1,000。咁啱得咁巧啊，输咗嗰啲人就走咗啦。啊，另外个人入咗去啊，入10蚊佢出1,000。你諗下啲人摇10,000蚊落去。佢先出1,000蚊，听讲而家嗰啲老虎机啊好犀利噶，唔系好似几廿年前嗰啲摇下摇下咁噶噃，仲有掂一掂咁啊10蚊一次咯，咁用乜嘢掂你啊？1,000几百啊，真系，我识得有个人啊退咗休冇嘢做，咁啊走去嗰啲级度摇老虎机喎，哈哈，点知系摇上瘾，终于就摇到连棺材本都输埋落去，实在好蠢啊！嗰啲老虎机系人做出嚟嘅啫嘛，其实啲人蠢啫，话明叫老虎机啦，咁都要送羊入虎口嘅，你话几笨呢？所以最正呢就系赌都唔好埋去，唔赌钱就即系赢咗钱噶啦。
唐人街粤语趣谈，洗米华令到澳门赌场大地震。是由高尔文、李静、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美国11月通胀创30年新高，引发各界担忧。耶伦话：打击外国政客在美国藏匿贪污资产，网友热议。专家表示，华尔街不会因为中期退市。受巨大冲击，许家印被迫抛售持股，北京试图严控资讯，恒大爆雷，台湾学者指下一个是呢两家，工作压力大，马斯克考虑辞职当全职网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美国劳工部12月10号发布的报告，美国11月份的通胀率创下30年间的新高，消费者价格环比上涨 0.8%， 同比上涨 6.8%， 达到1982年以来的最快增幅，这个问题令美联储和白宫感到担忧。彭博社指出，目前美国的通胀数据超出了业界的预期，亦强化了美联储在下个礼拜的央行会议上加快削减购债计划的预期。目前各国的政府和央行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金融经济学家博斯詹西奇表示，新的通胀数字只会增加美联储的压力， 这个对他们来讲将是一个很大的难点。他预计通胀问题将在明年第一季度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在最新的通胀数据发布之后，彭博经济学家认为明年的消费者价格年度涨幅将徘徊在 7% 附近。面对通胀问题，白宫希望采取一些措施以控制来自供应链、能源价格和就业市场等领域的挑战，但是这些政策目前没能够阻止通胀继续飙升。行业认为快速增加的通胀亦可能会影响美国政府推动的支出法案的最终规模和命运，亦会影响到美国政府的选民支持率，增加了政治领域的压力。美国财长耶伦近日呼吁打击外国领导人在美国藏匿贪污资产的行动，并准备建立基金会鼓励该领域的催售人行为。这个讲法引起网络热议。据路透社指出，在12月9号举办的民主峰会上，耶伦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必须要在打击腐败方面发布重要作用，并应当查出外国领导人在美国藏匿赃款的行径，打击海外政客的洗钱活动和非法融资。另外，美国财政部这个礼拜还有一项异议规则征求公众意见。这一项规则要求存款购买美国地产的买家披露身份，以防止海外借助投资美国豪宅来实施的洗钱行为。耶伦说，有些时候这些豪宅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成为不义之财的容身场所，他们就好像洗钱店。美财长要求没收外国领导人在美贪污资产的讲法引发网络热议。有网民表示，这个说辞听起来有些灼心窝，自然寻隐之事辱华了，要猜猜中共外交部怎样强烈谴责了。亦有网友评论说，没收中共高官的资产被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美国人购买房产90%以上都是借助贷款，而中共富豪阶层购买几千几百万的美国豪宅都是用存款，出手大方完全不心痛。不少中共官员将妻儿、亲人、情妇都送到美国，在加州的豪宅区还有中共高官的姨奶村，住的都是高官情妇，他们买房购地和花费大概率用的都是赃款。中共官员的钱来路不正，永远都处于恐慌和危机感之中，所以要转移资产到海外，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样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状况的成了司空见惯的状态。这次美国财长说要打击外国政客的贪腐行为，没收赃款，正中中共下怀，被人第一时间想到了腐败的中共官员，亦被中共再一次成为民间笑柄。近期业界传出分析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出台的新规可能会正式导致数以百计的中概股退市，被华尔街的市值造成损失。不过有业界专家认为，即使中企全部离开美国市场，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亦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打击。美国之音指出，在上个礼拜，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敲定了对外国股票的审查规则，要求企业必须提交合规的审计证据资料，否则应当退市。在美国上市的200家中概股全面遭到波及，面临退市风险，这个会导致美国华尔街的市值减少20,000亿美金。对这个问题，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史剑道评论说，他对这样的讲法表示质疑。首先，中概股的市值在今年已经大幅度缩水，没办法达到20,000亿。另外，即使真的发生中概股离开市场的情况，亦对美国经济和美国的金融业没有太大的影响。中企退市只会对美国证券交易所收取的费用产生影响，但是美国证交所不缺乏想要上市的公司。经贸分析师托纳尔森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股市的市值目前接近49万亿美金。事实上，如果中概股离开美国市场，市场的财务基础会被得到加强，因为中国实体的大部分价值可能会基于欺诈性的财务报表。如果北京政府全面被美国监管机构接触中概股的财务资讯， 企业可以避免退市，否则这些中企必须离开美国市场。在恒大被贴上违约标签的第二日，恒大公司董事长许家印被迫抛售公司的部分股份。港交所12月10号的文件显示，许家印再次抛售了 2% 的恒大股份，同时企业方没有对违约状态进行任何的评论。彭博社报道说，中共政府近期释放了出一系列的信号，表明当局正在加紧控制有关恒大风险的一切言论和消息，这个意味着外界能够得到的真实资讯会更少。根据港交所发布的文件，许家印这个礼拜被迫强制转让股份，抛售了超过 2.77 亿股的股票，股票买家的身份没公开。据彭博社指出，在恒大公司被评级机构宣布海外债务未偿，正式违约之后，一直对其状态表示沉默，而北京政府正在努力控制有关恒大集团倒闭的一切信息，防止消息传到国际社会。同时大陆媒体对恒大违约的中文报道非常少。自恒大危机出现以来，海外投资者遭受的打击最大，目前中企离岸债券市场的压力一直处于极高的水平，同时一些全球债务基金亦出现创纪录的亏损。中共政府声称，恒大的债务清算过程将会将购买恒大产品的客户、供应商和散户投资者置于债权人之前，这个意味着美元债务的持有人可能会承担损失。恒大公司这个礼拜正式债务违约，对此台湾学者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鹤在社交媒体发布文章，说中国债台高筑，状况危险的地产公司还有十几家。他表示，好像香港专栏作家李昌所说的一样，近期广州等待暴雷的地产公司都在排着队，后面还有好几家一个接着一个，有两家公司可能会在随后遭殃。谢金河说，他在网络搜索了一下，发现已经处于困境边缘的中国地产公司有十几家，下一个离体孙文斌的融创中国和李思廉的富力集团都有很大的债务暴雷压力。他说，在最近的地产市场上，率先出事的是花样链、新力控股，然后是绿地集团、华夏幸福，最近无力偿还国内债务的有中国澳元、世茂房地产，还有佳兆业集团。此外，潘石屹夫妇两人已经赴美，苏荷中国亦岌岌可危。但是现在还有更大的危机，就是商令从事所谓灵活就业和零工经济的自雇就业人群大量在中国出现。灵活就业是就业数据表上没有的就业，零工经济则是兼职或自由职业者的代称。举例说，随着补习行业被打击，上千万人成为灵活就业的人口，预计明年商令人口可能超过3亿人，这个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只黑犀牛。世界首富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近期在推特上发推话，正在考虑退出自己的工作，然后当一名全职的网红。根据12月9号提交的监管文件，马斯克又出售了价值 9.63 亿美元的股票，现在他在5个礼拜内出售了价值约118亿美元的股票，离早先自己定下的削减持股 10% 的目标仅剩1/3。在监管文件发布后的几个小时，马斯克发布了推文，说考虑辞职当网红。当他的推特粉丝讨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际，马斯克又回复了几个大笑的表情，显示出他是在这里开玩笑。不过监管机构和特斯拉的股东并不喜欢马斯克总是在推特上开玩笑。特斯拉的股价曾经在2018年马斯克开玩笑说公司会破产之后大幅暴跌。同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对马斯克提起诉讼，因为他发布了讨论将特斯拉私有化的推文，引发市场动荡。特斯拉公司近期麻烦不断，在公司内出现吹哨人，说公司未披露太阳能板部件火灾风险后， 这个礼拜，一名特斯拉的女性员工又在加州对她的上司提出骚扰指控。这个亦是特斯拉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遇到的第二起类似指控。在10月10号，特斯拉股价开盘下跌超过 1.6%。至今为止，特斯拉公司已从10月4号的峰值下跌 18%。在今年1月份，马斯克表示他将在数年的时间里面持续担任特斯拉 CEO。马斯克仲说，他认为没人会永远做 CEO， 每日从早到晚都在这工作，这样的生活非常紧张，能够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也不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王明哲再发歌，话题极敏感。他在人民日报发文罕见只提邓江湖。罗冠聪民主峰会发言末段寄予港人，我就是你上帝，外卖员无辜被闹。悼念堕机被扭曲，人转嫁批还是恶毒。太阳风暴恐来袭，人类将会黑暗时代。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粤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1号星期六，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马来西亚歌手王明之在以一首《玻璃心》暗嘲小粉红之后，又在12月10号发布新歌《咒你出去玩》，幽默辛辣，直指中共，在油管的点击量快速冲高。前日有网民列出五种行为，问王明之做出哪一项会令你反感，其中之一就是舔共，公开媒体说我是中国人。王明志在 Facebook 转发这篇贴文，并且大胆表示，有人说舔共这一项最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好啦，下次我就做给你看，即刻引发外界讨论。结果一日之后，王明志和台湾歌手谢和彦一起推出的新曲《咒你出去玩》正整上架，开头就表示要多谢中国，实际内容不单止再度宣爆中共，而且督中北京当局最避忌的话题。新歌标题就写明病毒被中国消灭了。 MV 以新闻播报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最近中国又发明最新的超级病毒，用来杀死 COVID-19。 MV 前段讲述民众聚会庆祝疫情终于结束，场面热闹，但最后气氛突变，原来一切都是误会，群聚庆祝的人即刻戴上口罩离开现场。整首歌的歌词特别标出一些极度敏感的关键词，好像武汉、传染、零号、失明，甚至还提到了谭书记。王明志在简介栏打预防针说不要太敏感，歌词里面写到的国家都是一开始爆发的重灾区，没有特别意思，就只是希望这些重灾区可以重整旗鼓，将来我们还要旧地重游，这个是全人类的梦想。这首歌全程一镜到底，相当耗时耗力，亦令到王文志在文中直叫这一支 MV 我一定会拿去报名国际奖项，因为真的太难拍了。新歌在油管发布短短12个钟头，已经吸引近50万次观看，点赞高达34000，按这个势头估计，热度有望超过玻璃心。网友纷纷留言说替明志担忧，又要被出征了，希望全世界都能够早日恢复平静。去哪里找到这么似的谭德赛，唱出了全世界大家的心声，满满的正能量，充满希望的未来。可以确定的是，这只 MV 只能是在台湾才拍得出来，可惜有人要翻墙才看到了。还有不少人表示听着听着就想喊，好怀念以前正常的生活。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高官陆续发表学习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意外成为曝光中共内部政局的窗口。 继中共中组部长陈希讨论接班人问题引发讨论之后，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12月9号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再度吸引外界的眼球。这篇文章题为《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除《人民日报》之外，亦被发表在党刊《求是》的官网上。单从标题来看，文章就有挑战习近平的意图。习近平在六中全会推出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就在于当中提出的十个坚持中没有改革开放。政论家陈朴空曾经专门做节目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习近平通过这份决议宣告了改革开放的结束。再看曲青山这篇文章的内容就更加令人称奇，全文大约4000字，居然只字未提习近平，亦没有毛泽东。在中共历届党魁中只提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其中邓小平的名字更出现了9次那么多。第三份历史决议没有彻底否定邓小平的政治路线，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习近平党内遇挫的一个重要信号。评论员唐正远曾经分析说，习近平要通过第三份决议摆脱邓小平路线的影响，树立自己并非邓小平路线继承人，而是习近平路线开创者的形象，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获得连任，甚至是终身执政的合法性。但是最终习近平实现不到这个目的。魏京生在自由亚洲发文评论说，从全会后的一些报道可以知道，有关新决议的争论十分激烈，远远超出了往常一潭死水的常规，竟然最后导致习近平的意图没有实现，这个就将党内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现在曲青山在所谓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文章中大谈邓小平和他的改革开放路线，有挑战习近平的意味。阿波罗新闻网认为，曲青山从直观来看，同疑似江派指定接班人孙政才是山东荣城的老乡。曲青山在进入中研院之前，曾经担任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长达9年。期间，青海省委书记分别是白恩培、苏荣、赵乐际和强卫，几乎都是江曾派系的成员。这种和江曾的关系，或者是曲青山的文章和其他中共高官学习六中全会精神的拍马文章路线与内容上大相径庭的原因。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当日，罗冠聪应邀在全球民主峰会上发言。在三分钟的演讲中，罗冠聪以自身遭遇开篇，指自己曾是香港最年轻的民选议员，但在中共打压下在立法会的席位被剥夺。在2017年还因为参与和平示威被判监，失去自由。现在变成一名被通缉的流亡者，不单止要和家人断绝往来以保他的安全，更眼看着昔日战友黄之锋等人被拘押，面临最高可判囚终身的罪名。在他身上，民主倒退不是一个论述，而是一个痛苦的故事。罗冠聪说，香港在中共治下正由世界最自由城市之一沦为专制警察城市。他还表示，中共的极权魔爪已经延伸到武力威胁台湾人，影响范围从金融机构到娱乐行业扩展至世界各层面。罗冠聪呼吁国际社会必须即刻行动对抗中共威权主义。他表示，或者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怕激怒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或者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不想失去中国市场，或者你们当中有些人没有意识到民主价值正受到的威胁，这个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改变。在演讲的最后，罗冠聪用粤语勉励香港人。他说，我们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见到希望。香港人加油。罗冠聪身着的黑色 T 恤有特别的意义，上边印有头盔以及防毒面具，都是香港抗争者的标志。头盔上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以及英文版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字句。十号这一日亦是民主峰会闭幕日。拜登在闭幕词中说，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几咁艰巨，但我们亦知道我们可以迎接挑战。因为我以前讲过，正如今次峰会所表明的，民主世界无处不在， 专制政权永远无法熄灭自由的微火，他在全世界和世界各地人们的心中燃烧。拜登亦表示计划明年召开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女学生自己出错却辱骂外卖员的事件最近火爆网络，受到侮辱的美团外卖员一度提出要离职。综合大陆媒体消息，这一名女生12月7号点了一杯奶茶外卖，但是外卖员抵达校门外之后却发现客人留下的电话已经停机，搞了19分钟之后，女学生才通过外卖平台发现问题，并要求更改送餐的地点。外卖小哥只好走多一次，他最后表示希望女生能够讲一声多谢，不要一副命令的语气。点知这名女学生却以发送语音留言的方式指责外卖员竟然够胆要求多谢，说老子本来就是顾客，顾客就是上帝，老娘本来就是你的上帝，我不命令你，命令边个啵？你现在在这里打工，你就是我的仔一样，你知不知道？女生还用上智障、无脑之人，甚至要不要面啊这一类侮辱性的言辞。外卖员公布了语音内容，感叹自己亦都是靠努力赚钱，本来应该获得基本尊重，并委屈地表示已经提出辞职。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回应说，当时的女生已经道歉，希望网络能够宽容一些。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拉雅特在内的13人堕机身亡之后，印度地缘政治和战略分析专家谢兰尼发文悼念，却被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周住大做文章。谢兰尼12月9号批环时扭曲他的言论，并斥责中共心态恶毒。谢兰尼9号发推驳斥《环球时报》话，中共喉舌误用我的推文来指控美国是直升机堕机事件的幕后推手。谢兰尼认为这个是因为印度向俄罗斯采购了 S-400 系统，环舌的讲法很不幸地点出了中共那些人的恶毒心态。谢兰尼在军机坠毁事故当日发推文表示，这个和台湾参谋总长沈一鸣在2020年1月在黑鹰直升机堕毁事故中殉职有诡异的巧合，因为都导致抵御中国侵略的关键人物丧命。随后环球时报就说，谢兰尼的观点就好像是在怀疑美国和印度直升机事故有关一样，因为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最近交付了印度，而这个是美国强烈反对的。不过早在环球时报挑拨之前，谢兰尼已经在另一则推文中说，诡异的巧合不代表两宗直升机坠毁事件之间有任何关联或外力干预，如果真的有的话应该是内部问题，特别是运载高层将领的军用直升机的维修。日本天文学家通过 NASA 的行星猎取太空望远镜，在距离地球大约111光年的行星系统中发现了毁灭性的太阳风暴，如果侵袭地球将会令到卫星炸毁，地球上供电的电网崩溃，人类很可能被带回到黑暗时代。综合媒体报道，这个发现在12月9号发表在期刊《自然天文学》上。这个黄矮星类似太阳的年轻版本被以拉丁语的龙命名，日本国家天文台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它正在爆发超级耀斑，并会突然喷出被称为日冕物质喷射的辐射，它们由极热粒子或者是电浆组成，以每个钟头几百万英里时速穿越太空。太阳亦都会定期喷出这一类物质，但这个叫龙的行星喷射出的日冕物质极其强大，比在太阳上观察到的最大喷射还要大10倍以上。这个对地球来讲是个坏消息，专家担心一场灾难性的太阳风暴将会在本个世纪末袭击地球。这一次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收看。
时间好快就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